各位听众，欢迎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今天我要采访的对象是悉尼大学天体物理方向的在读博士王子先。您好，王博士。
海伦，你好。
请问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要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它背后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呢？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简单来说就是从地球上发射两个探测器，或者说航天器，其中一个会撞到我们既定的一个两颗小行星互相公转的这么一个双星系统中的其中一个卫星。撞到它之后呢，会对这个天体的轨道以及它的运动所产生一些影响。伴随它的另外一个探测器呢，就会把撞击的整个过程拍摄下来，然后把数据再传回地球，进行后续的一些数据处理，去测量小行星的运动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背后的科学依据就是，我们知道在太阳系内，在木星跟火星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小行星带，这个小行星带里面有数万或者是数十万颗小行星在围绕太阳公转。那么由于这个小行星的质量非常小，所以就导致它特别容易受旁边的一些大质量天体对它所产生的引力的一个扰动，那么这个扰动就会改变这个小行星的轨道，它就会发生迁移，有可能向外也有可能向内。那么过去由于木星的质量非常大，它会束缚这些小行星在它原来的轨道，但是很难保证有一些小行星的轨道还是会发生变化。那么一旦它们向内迁移，就是有可能会迁移到地球公转的轨道上来，那么这样它就有一定可能性跟地球发生碰撞。现在普遍认为，在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就是一次小行星撞击事件所产生的后果。虽然这次撞击它本身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不严重，但是它对环境的影响，比如说火山爆发所产生的尘埃，它遮蔽了太阳，导致一些温室效应等等，这些是造成绝大多数生物毁灭的一个直接原因。根据 NASA 的一个数据，截至2019年初就已经发现了有19000多颗近地的小行星，每周都会新发现30颗。所以这些小行星如果未来某一天一旦撞向了地球，那么对人类以及其他的生物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科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们去发射一个小天体，让它去跟这个小行星进行一个碰撞，那么我们是有可能改变它的轨道，那它就有可能不会直接径直的撞向地球，而是掠过地球，就只要它不撞到地球，那地球就会被保护得很好。所以这次这个撞击实验呢，就相当于是这一个构想的一次真正的一个测试。那如果要说这次实验达到了预期，比如说我真正的对这个小卫星的轨道造成了1%的变化，那么过几年之后，这两个系统其实它们的轨道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如果这次根据后续的观察达到了预期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如果在下一次真正有小行星撞击到地球的时候，我们是有准备去阻止地球上的生命被毁灭的一个命运。
那科学家是如何探测到这些可能会威胁到地球的天体的呢？
其实不只是科学家们，是有一个庞大的网络，每天晚上去观测这些近地的小行星，比如说用一些机构的望远镜，以及一些天文爱好者自己的望远镜，都可以观测到近地的小行星。那么基本原理就是说，我对一个天区进行重复的曝光，然后呢，由于恒星等其他天体离我们距离很远，所以它的位置是基本不动的。那么只有小行星，你会看到一个相当于一个白点，它在不同的照片，它的位置是不一样。那如果要是说它们连成了一条线，那你就可以确定这个东西大概率是小行星。当然，你肯定还会去排除一些干扰项，比如说是一些近地的卫星啊等等。但一旦确定它是小行星之后呢，你就可以算这个小行星的速度，然后以及它的轨道、它的位置等等。汇总这些数据之后，把它放到已有的一个小行星的库里面去对比，去看这个小行星是不是之前已经发现过的。如果不是的话，那就证明啊，现在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小行星。如果要说发现过去有类似同样的轨道，那么它们可能是过去观测过的同一个天体。那你现在有更多的数据，那你就可以把更精确的计算这个小天体的轨道， 那你就更有可能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对地球产生威胁。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一直在观测的一个东西。
我之前也听说，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的小行星，你就可以以此来命名，是不是？即使你是普通老百姓，或者说你并不知道很多的天文知识，你也可以参与到监测小行星的任务中来呢？
对对，没错，NASA 有专门的一个项目去支持这些天文爱好者，去帮助一起发现更多的小行星，因为这个是一个对全人类都有益的一件事情。
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团队为什么选择距离地球680万英里的小行星狄迪莫斯和狄莫霍斯组成的双星系统作为这次测试的目标天体呢？
首先就是这个双星系统其实是这次撞击实验的一个完美的候选体，原因就是第一，这两颗小行星和对地球造成一些潜在威胁的小行星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其次就是它们两个围绕太阳轨道离地球也是足够近的。这样的话，你如果要是发射一个探测器，首先，你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到那里；其次，就是它传输的数据呢，你在地球上也可以接收到。那如果说这个距离太远的话，有可能你接受不到数据，或者说它可能会花个3、4年才会到达那里。所以说这个位置刚刚好。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两颗小行星已经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所以呢才可以拿它们去做实验。然后通过计算呢，也证明就是在碰撞之后。虽然它们轨道发生了改变，但是也仍然不会对地球构成威胁，所以就是说，这次所有的实验都是安全的。
从升空到撞击，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在这中间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大致的步骤就是在这个航天器跟随火箭发射之后，它就打开了太阳能电池板，因为这个探测器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导航系统。它就会指引这个探测器向这个目标天体飞过去。当然，就是说这个导航系统其实是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小行星离地球有960万公里，其实是一个比较遥远的距离。当这个探测器接近目标小天体之后呢，它挂载的高分辨率相机会帮助它测量小行星的一些基本的性质，比如说大小跟形状。然后这个探测器它还有一个伴侣叫做 Lissia Cube，它是意大利航天局提供的一个立方体卫星，上面有两个光学镜头。这个卫星是跟随那个探测器前往目标天体，在大约离撞击位置1000公里之外的一个安全距离内去观测这个碰撞的全过程。它相当于是一个观察者。在撞击过后的3分钟，它会再飞到距离小行星表面55公里处进行一次快速的飞跃，再将所拍到的图像发送到地球。这个就是大致的全过程。
那么，澳大利亚的科学家们在这次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是这样，你把一个探测器发送到宇宙之后呢，由于地球它是在自转。那么，你如果就一个地点去接收跟发送信号的话，那这个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总有一刻它是会背对着这个探测器，所以说你需要在地球上至少部署2到3个位置去负责发送和接收这个探测器所产生的信号。那么，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深空通讯基地，就是这3个观测站的其中一个。另外2个，一个是在美国的加州，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堪培拉的这个基地呢，它有2个巨大的天线盘，是一直指向这个航天器，它能给航天器发送指令，也能接收在撞击时候航天器拍摄的图像。同时呢，它不只是接收这个探测器，它的那个伴侣探测器同样也会接收来自它的数据。然后他们再将这些数据汇总之后，发送到 NASA 的一个任务控制中心，再进行后续的一些数据处理的工作。
是不是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在南半球，而 NASA 是在北半球，北美洲？因为你要选择一个在北半球的至少一个点，然后南半球你也
对，
必须要有一个点。
是的，是的。首先你要覆盖南北半球，然后你还要保持你跟探测器24小时都能接收跟发射信号，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考虑。
好的。 作为一位在澳大利亚高等院校从事研究工作的天文学者，您对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作何感想？对未来探秘广阔的宇宙，您又有哪些美好的期许呢？
当我听到小行星撞击这个想法呢，是在高中，当时还是觉得蛮天马行空的。当后来我知道有人真正去钻研，然后将这个事件实现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就是天文一直都是令人兴奋和着迷。科研呢，也一直都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所以这些成功的案例也会一直激励我保持探索的热情。对于未来广阔宇宙的期许呢，就是其实我会非常关注另外一个卫星，它叫詹姆斯韦布，它是去年12月发射的。韦布望远镜它是可以看到过去的望远镜看不到的一些宇宙早期，就是非常早的时候形成的星系。这些东西因为人们过去都不知道，然后它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现在已知的一些宇宙的模型。或者说是可能会颠覆一些过去的理论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可能会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个事情。
今天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天体物理方向的在读博士王子先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带我们探寻了双小行星重定向测试任务的奥秘。谢谢。
谢谢 Helen。